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2月8号，继续带您关注跟北京冬奥还有我们湾区啊加州本地治安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首先来关注啊，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这个谷爱凌啊，在代表中国队参加2022冬奥会的时候呢，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赛中夺冠了。那么今天呢，这个谷爱凌她在女子自由滑雪大跳台比赛中夺冠啊，是在她第三跳完成左转双周偏轴转体哈、啊，1620度这个超高难度的动作，她获得了94.5分的高分啊。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成绩，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现在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啊，都在刷屏哈、啊，讨论说，哎，怎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一个这个女孩啊，然后成为这个奥运冠军的。那也由于她特殊的这种身份呢，引发了很多关于她国籍的这个讨论哈、啊，因为她其实是出生在旧金山，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啊，妈妈是华人。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涯当中呢，之前中共官方的这个党媒啊曾经有报道过，说他在15岁的时候呢是成为了中国公民，也就是说他放弃了美国国籍。不过呢，他本人其实一直没有对这个说法给予一个确认啊。那么在今天他夺冠之后呢，也在媒体的访问中啊，有记者问了他这个问题啊，不过他一直就是模棱两可，避而不谈。那只是说他长大之后大概有1/3的时间呢都会在美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刚刚夺冠的这个青少年哈、啊、其实他才18岁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傲人的成绩，其实更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关注到他的这个成功来自于何处，或者他本人的能力。但是呢，因为我们看到从这一次冬奥会开始哈，关于代表中国队啊来出战这个奥运的就有几个是有这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争议。昨天我们刚讲了另外一个女孩哈，那但是她因为就是比赛失误呢，成为了这个中国社交媒体上被网暴的一个对象哈。那当然那个女孩她确认是曾经是美国国籍，但是也是为了代表中国队而放弃了这个国籍哈。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谷爱凌，为什么也有很多媒体追问去关注她的这个身份呢？因为她在15岁的时候啊就登上了世界级的领奖台，在2019年早些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曾经代表美国队在参加国际比赛呢。那么在2012年，她就在全美滑雪比赛获得自由滑少年组的冠军啊。所以呢，那么在直到是在2019年的9月份哈、啊，突然转为他变成为中国队效力了，不，所以他的这个国籍哈、啊、就变成大家一个关注的点，但是因为他本人一直是沉默的，所以也变成了一个谜啊。因为中共的这个法律是规定呢，不允许中国公民持有双重国籍的。那他本人呢，也是一直避谈说他是否有放弃了美国国籍的身份哈、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自从不管怎么样他加入了这个中共的国家代表队之后呢，谷爱凌在中国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啊。他的照片呢还有对他的采访都出现在这个中国各大杂志封面啊，还有广告牌上面，可以说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年轻的体育明星。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西方的批评家还有评论家们对他的一些质疑哈。那么在获得冬奥会上他拿到这个金牌之后呢，他的微博粉丝从昨天哈是不到200万粉丝，现在一天之内暴增到将近300万啊。那么跟他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另外一个，也是就是说因为这个国籍身份引发网络论战的叫做朱毅的女孩。那么他在花样滑冰的项目中因为出现严重失误啊，就被中国网友很多的嘲讽和批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奥运的其实本来体现的是一种奥林匹克啊这样的一个运动精神啊，但是呢因为就是说 怎么说他的这种身份吧，现在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关注哈。那为什么？因为放弃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国家的这种国籍哈，然后加入像是中共啊，这一次他虽然举办了成功申请并且获得了举办冬奥会的资格，可是呢在申请拿到申请之初到拿到到直到今天成功举办，其实是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很多的这种批评的哈，认为说中共这样一个侵犯人权的不顾就是说人们基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专制的政权呢，是与奥林匹克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哈，所以遭到了很多包括西方国家美国呀，然后包括美国一些盟国的这种外交的抵制，还有很多人权团体的这种抗议的声浪啊，一直都是持续不断的。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在美国进行对这次北京冬奥拿到转播权的这个 NBC 呢，它也因为这个原因哈，之前受到了很多的抗议。那么很多就是抗议人士也认为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北京冬奥呢，因为是一个侵犯人权的政权他所举办的哈，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举办的，所以呢很多抗议人士认为 NBC 不应该为了赚钱哈就去转播这样的一场赛事哈。但是对于这个情况呢，其实 NBC 似乎早些时候他并不在意啊，在上周五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的时候，这个 NBC 的金牌主持就是Mike Tirico， 他还信心满满的说六个月前他们在东京呢报道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奥运会，他说这次呢我们一定会超过东京的那个奥运会的这个转播哈。那事实证明呢，今天看到相关的播出数据啊，他们确实超过了东京奥运会的那一次转播的记录，不过呢是超过了当时的这个最低记录啊，是整个在转播奥运赛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收视率的最低记录。那么今年的奥运会其实跟去年东京奥运一样，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场的体育迷们是不能来到这个亲临在当地在这个现场去观看的嘛，所以按道理来说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守在电视机前去看这个实时的现场直播。但是呢根据 NBC Sports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上周五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呢仅仅只有1600万人观看，这个是整个奥运会历史上的收视率的一个最低点。那么比上一届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2380万人观看，这个下降的幅度呢是大约是 43%。那所以这个数据一出啊，很多各大媒体都评论说 NBC 其实正面临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灾难性的损失哈。那么 NBC 也表示说，这个开幕式1600万人次哈是一个总观看次数，也就是说除了电视观众还包括 NBC 流媒体叫做Peacock， 还有 NBC Sports 的这个 app 还有就是这种 online streaming 的这样的观看也算进去了。那么如果不算这个 online 只算电视的收视率的话呢，其实连1400万人都不到啊。那么这个确实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么紧接着啊，就是这个开幕式出师不利哈，收视率如此之低。那么关于后续的 NBC 对于冬奥会的报道呢，在美国的观看率也是比较惨淡。那据统计呢，只有770万人收看，远远低于2018年和2014年俄罗斯当时的这个奥运赛事的收视率哈。那么在前两次呢，至少都有1600万到2000万左右的这个收视，但这一次呢，关于冬奥的报道只有770万。所以啊，就是这一次呢，对于这个NBC 的转播哈，他们可以说是一开始是花费了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砸大钱哈，据悉呢，他是向国家委会支付了77亿5000万，夺得了这个独家在美国的这种直播权呢。但是呢，从他现在公布的这种收视率的数据来看呢，很多媒体专家分析啊，他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啊。那么，当然这个数据一公布也侧面反映了，就是之前在中国啊，很多中共官媒他们的报道打脸了官媒的说法，因为之前新华社很多媒体表示说，美国的观众 甚至不惜14个小时的时差，非常热烈的来追看这个北京冬奥会的直播啊。但是呢，实际看到这个收视率来说哈，跟中共官媒报的简直是完全不搭边际哈。那么对于这个 NBC 刚才谈到它本身转播这一次进行直播这个奥运北京冬奥会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的这种质疑的哈。那么 NBC 为了这次报道其实是倾尽了它所能做的但是呢发现他们的记者还有工作人员到北京之后却陷入了所谓的这个叫做 Olympic Bubble 啊，奥运泡泡闭环让他们的报道呢就是受到了中共政府在当地的一直很多的这种限制哈，根本没有办法去拍摄什么外景啊、山脉啊、历史建筑啊等等那些实况的镜头哈。那么之前自从 NBC 被爆出来他支持北京奥运，然后呢还拒绝播放这个 Florida 共和党众议员 Mike Watts 的这个广告哈，那么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批评，因为 Mike Watts 的广告呢其实是就在质疑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这个事实哈。那么 NBC 的冬奥主持人这个 Mike 叫做 Mike Tirico 呢，其实目前现在他已经提前离开了北京啊。那么他在昨天晚上的节目播出结束后呢，就已经从北京回到了美国，这比 NBC 原计划让他在当地进行专题报道的时间呢短了很多啊。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他这次匆匆的离开也让外界产生了很多的质疑和猜测啊。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这个Tilker 啊，他呢在报道北京冬奥会期间是提到了，就是中共政府对于一些少数民族的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的这种种族灭绝的一些问题，而且在开幕式的报道这当中呢，还说到了一句话，说这个COVID-19 啊是在中国发源的，中国是 COVID-19 的发源之国。那么呢，他还谈到了说在这一次冬奥会啊，在北京受到了很多严格的限制，他的这个新闻报道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美国很多西方国家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等等啊。那么当然他说了这些言论外界就想到说这个中共政府肯定是会不开心的，所以就猜测说他这一次匆匆离开是不是也是因为他说了让中共政府不喜欢的话呢。当然对这一点啊， NBC 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理由。那么为什么北京冬奥啊会遭受到如此的冷遇，被各国啊世界很多的人权团体来抵制哈。那这个 Yahoo Sports 的专栏作家叫做丹维泽尔，他就分析说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这个侵犯人权独裁专制的这个名声啊在国际上太臭了。那么由于西方呢普遍是知道说中共对于这个新疆维吾尔族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对冬奥会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那么另外呢，和冬奥会直接相关的问题上中共实施严厉的清零的一些措施，也让在这个奥运 bubble 里面生活的运动员还有媒体工作人员呢苦不堪言。所以近日来各国对于奥运村隔离政策的这种投诉啊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看到 NBC 呢现在他当初信誓旦旦的说要实施直播这个北京冬奥会的这种期望，想要获取巨大的利润呢，从收视率来讲啊就基本上是落空了哈。那后续关于北京冬奥的一些情况，如果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有关湾区治安的最新情况。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公共档案局哈最新公布的这个有关于 CHP 也就是加州公路巡警的一个文件记录啊。这个记录显示呢，在去年2021年湾区一共九个县总共发生了144起高速公路枪击案。那么其中呢，这个70%的高速公路枪击案都发生在这个东湾啊 Alameda County 和 Contra Costa County 界内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那么可是值得关注的是哈，在这144起案件当中呢，只有1/10 左右的这个相关的嫌疑人被抓捕归案啊，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破获率呢是非常低的。那么其中谈到这种高速公路啊枪击案呢，可能现在让我们很多朋友心中还是心有余悸的几个案件哈，就是在去年在880高速公路上哈，有只有23个月大不到2岁的这个华裔小男孩 Jasper Wu 啊，在奥克兰境内的这个880上面被枪杀。那么还有580公路上啊，一个派对的 bus 啊发生枪击事件，两个少女呢当场死亡。还有一个 Antioch 的居民哈，一个single mom 在去旧金山面试的路上呢，在 Bay Bridge 的收费站附近被枪杀。那么这个都是 random shot 啊，他们并不是枪击就是嫌疑人就是 target 的目标，而是在高速公路上进行射击被误伤的这样的案件。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根据这个 CHP 的统计啊，在 Alameda County 呢，去年是发生了64起啊，是 Alameda County 境内的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发生的枪击案啊。那么还有 Contra Costa County 呢是有35起， Solano County 呢发生21起，旧金山 County 是12起， San Mateo Santa Clara County 呢是发生了8起，San Mateo County 也发生了3起， Sonoma 是发生了1起哈。那么最近其实这个尤其是在奥克兰高速公路发生这个致命枪击之后呢，很多人都在讨论哈，说到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呢，很多是社区的呼声是说要在880还有580高速公路上安装一些摄像头啊，以便于呢就是能够在这个案发之后呢快速的找到枪击嫌疑人的这个信息。那么因为最近很多的这个枪击案件，大部分我们看到刚才的统计都是发生在880和580嘛，所以呢人们就呼吁说要起码在这两条高速公路上尤其是案件最频发的这个 Alameda 和 Contra Costa County 境内呢安装这个高速公路的摄像头。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在过去的9个月里啊，奥克兰它是发生了至少5起致命的高速公路枪击事件，到目前为止只破获了1起啊。那么如果有这个摄像头，当然会可能更有助于相关的调查人员去破案啊。那目前为止呢，不过我们看到奥克兰的境内的高速公路还没有安装任何的摄像头或者是车牌的读取器。不过这个 Contra Costa County 呢，它是有在80号公路还有4号公路上安装了一些摄像头啊。那么相关的这个管理单位呢就说，自从安了这个摄像头之后，确实使得这个道路上发生枪击的事件的频率呢有所降低。所以接下来就看社区中呼吁在这些枪击事件频发的高速公路路段上安装摄像头的这个进展啊。那么后续有什么样的更新的情况呢，还会为您继续的报道。好，那么接下来再关心一下，今天哈就是韩国现代和起亚汽车要在美国境内召回485000辆汽车的这个最新的通知哈。那么原因呢是发现现代和起亚发现有固定的一些车款的车呢停在户外有发生自燃的这个风险啊，自己就燃烧起来了。那么在过去6个月当中啊，其实这个现代和起亚他们一直被这个自燃呐、发动机问题所困扰哈。那么这一次的召回呢，受影响的车型哈有2014年到2016年的起亚狮跑，还有2016年到2018年的 K900。那现代汽车被召回的呢是2016年到2018年的 Santa Fe SUV， 还有2017年2018年的 Santa Fe Sports， 2019年的 Santa Fe XL和2014年以及2015年的这个 Santa Fe XL 以及 Tucson SUV。 那么说到这些车型哈，大家可能一次记不住没关系，如果您是现代或者起亚2014年到2018年19年的这个车主哈，那您可以登录他们的这个网站或者打电话给您当初买车的这个 dealership 啊，都可以询问一下，就是您具体的这个确认您的车型是否在召回的范围当中哈，那或者就是 Google 一下他们官网的这个召回通知。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召回的哈，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哈，想带您一起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强制疫苗活动的一个最新进展啊。 那么在这个加拿大，我们看到卡车司机呢已经齐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持续的抗议强制疫苗的这个事件啊，它还在继续的燃烧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卡车司机抗议的浪潮可以说是席卷了全球哈，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到新西兰啊，包括英国伦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那卡车司机们呢都纷纷聚集起来上路，然后进行抗议强制疫苗接种的这个有共同的这种诉求哈。那么同时其实在美国啊，已经是最早从加州出发的这个一批卡车司机呢，也正在啊路途当中向美国的这个首都华盛顿 DC 进发，想要到美国国会大厦前面啊去进行一个集体的抗议。那么美国抗议这个强制疫苗活动的联合组织者啊，叫做 Brian Brace， 那他呢在昨天接受这个就是 Fox 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说哈，他说他认为啊，全球正在进行强制接种疫苗的这种大型运动呢，强制就是对人权的侵犯。他说如果你想要你需要就去接种就好了，但是呢被强制接种他们是非常的反对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才组织这样大规模的一个抗议的行动。好，那接下来关于这种全球性的哈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的进展呢，我们还会为您持续的追踪报道。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